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彭博社发表了一个长篇文章，这个在华尔街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标题是以下是华尔街对2026年所有的预期，与其他媒体、其他投行对财经的某一方面的预期预测不同，这次彭博社他收集了美国最著名的一些投行对华尔街关心的所有的领域的问题都做出了一个预测或者是判断。他第一个方面的预期呢，是市场总体的形势，这个既包括股市又包括宏观经济，而且是全球的经济增长的形势。那么彭博社综合了主要的华尔街投行的这方面的判断，他是这么描述的：华尔街对2026年持谨慎乐观态度，尽管一些地缘政治和贸易依然存在，但预计全球和美国经济的增长将继续展现韧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应用资本的支出是延长经济周期的关键。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日益提升也是积极的信号，许多资产的初始价格较高，限制了其上涨空间，目前尚未出现泡沫。这个是对总体的宏观经济形势的有一定共识的判断。那么第二个呢，是具体到经济的增长，那么普遍预期是这样描述的：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基本符合长期趋势，2026年将会比2025年增长略有放缓。他列举凯投宏观预测美国的经济明年增长 2.5%， 全球的经济增长率会是 2.7%。 第三个是有关通货膨胀，普遍预期是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持续存在的贸易壁垒和美国移民政策意味着物价上涨降温的速度可能缓慢且幅度有限，目前看来通胀走高的风险依然存在。第四个方面是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有一定共识的预期是这么表述的：除了日本央行外，全球各大央行普遍倾向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其降息，尤其是在新的美联储主席产生之后，但是通胀高企可能会对其降息力度有所限制，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或许会成为美国放松货币政策的理由，但大多数企业认为市场目前对降息的预期过高。第五个有关财政政策，普遍预期呢，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都会是大手大脚的支出，这个不光是东方西方，普遍预期的表达是主要国家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仍然令人担忧，但由于政治的压力，预计支出不会削减。那么特别点到中国，中国将提供更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的措施，以支持谨慎的消费者，并缓和对美出口放缓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开闸放水啊，会是一种潮流。第六，有关关税，普遍的预期是这样描述：解放日事件不会重演，最高法院也可能推翻关税，如果真的是如此，政府就会通过其他手段来征收关税，换句话说，贸易壁垒将长期存在，但许多公司表示世界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第七是有关人工智能，普遍的预期是为了推广人工智能而进行的大规模资本支出被视为对多个产业乃至全球经济的支撑，这项技术的应用有望显著提升医疗保健等领域的生产力。华尔街普遍认为这还不是泡沫，至少目前还不是即将破裂的泡沫。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人们既担心人工智能泡沫，但是还没有到怕的那样一个时间节点。第八是关于股票，普遍的预期是政策、人工智能和资本支出都会对股市产生正面影响。虽然美国股市目前估值已经很高，这意味着其股票表现将无法与过去三年相提并论，但是华尔街有共识的是标普500 2026年还会上涨 14% 左右。那么普遍认为日本股市、欧洲股市仍然会保持一种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比美国市场要略低。第九个是有关债券市场的预期，普遍预期的描述是降息、 旨在抑制近期的收益率，财政政策则旨在支撑长期的收益率。一些公司担忧债券的对冲能力，并推荐其他投资的选择，但是大多数公司仍然将债券视为一种收入来源，即便并非资本利得来源。目前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公司是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第十个方面的预期是有关货币。有共识的预期是这么表达的，大多数公司预计美元将继续走弱，尤其是在美联储倾向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这将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那么普遍认为亚洲的货币将保持相对的强势，这当然主要指的是人民币。那么从以上十个方面，华尔街各大投行的预期呢，它确实体现在谨慎乐观。所谓的谨慎乐观，它没有去担忧出现大问题，但是好呢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2026年市场真的是一帆风顺没有风险吗？那么它这个报告第11个方面的预测是有关2026年要注意哪些重大风险可能会影响全球市场的。那么他通过对华尔街的各投行的调查，普遍认为呢，三个方面会给全球市场带来一定的风险，甚至是大风险：政策、人工智能和地缘政治。政策失误，其风险迫在眉睫。随着央行降息，企业认为通胀可能走高，而贸易壁垒可能会成为推高通胀的催化剂。在当前的经济周期阶段，实施刺激政策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那么这是一个通胀的风险，所谓的政策失误、潜在的失误，主要给市场带来的风险有可能通胀恶化。那么第二个风险呢，也是华尔街一直担心的人工智能投入的浪费所带来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呢，从目前国际舆论包括华尔街投资者的心态来讲，是明显低估地缘政治可能激发的一些冲突。因为目前感觉乌克兰和平在望，中美关系的缓和，华尔街似乎不再担心地缘政治了。那么彭博士这个报道，他调查各大投行的，这可能是2026年呢最容易出事的一个领域。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每年在年初的时候，各大投行甚至包括美联储，包括各个国家的政府，各国家的央行都愿意非常积极的对来年的形势进行展望。但是如果长期关注市场的网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经验，在主要的一些预期和展望的目标当中，差不多有一半一定是错的。所以对于今天彭博社他收集归纳的11个方面的预测，如果说按传统的经验规律有一半是错的话，那么哪一半有可能会是目前华尔街预测错的，这个问题的研究可能更有价值。它不完全是一个反向指标，它至少让我们检视这11个领域有一些华尔街的预期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倒是我们去了解这个权威报道的最积极的意义。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分享美联社今天的报道。川普对伊朗的抗议活动进行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高官今天隔空互相威胁。川普在今天的凌晨三点在真相平台上发文表示，如果伊朗像往常一样枪杀和平示威者，美国将前往营救，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行动。那么这个显然是警告伊朗的官方不要镇压抗议活动。而且川普的威胁呢，与以往美国政府的警告威胁还不一样，非常直白的，你如果镇压枪杀这个和平示威者，那美国军队要去干预。所以这种威胁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在川普发出这个警告之后，伊朗的前国会议长、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拉尼贾尼在 X 平台上做了回应。他的推文说，川普应该知道美国对国内问题的干预将导致整个区域的混乱和美国利益的毁灭，美国人民应该要知道川普开始了这场冒险，他们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士兵。那么显然这个回应呢还是比较弱的。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想与网友一起分享，我们来了解一下就这一次伊朗的抗议运动究竟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次的这种抗议运动与以往的抗议运动有什么不同，以及这次抗议运动会不会弄出一点结果。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抗议运动究竟是为什么爆发的。相信网友们通过其他的渠道都了解，这次就是因为伊朗的货币贬值引发的。 怎么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就能够让民众这么大规模的抗议呢？你如果货币贬值，委内瑞拉、什么津巴布韦，甚至阿根廷，就那些货币剧烈贬值，也没有说让民众啊觉得活不下去。包括伊朗的邻居土耳其，在过去几年货币也是过山车似的，也出现了极端的贬值。为什么这次伊朗人就忍不了了呢？这个与伊朗这个国家的特殊性是有关的。因为伊朗的这种地理环境呢是比较恶劣，尽管除了石油以外，它的资源是非常贫乏的。就伊朗人生活日用品、食品大部分是依靠进口的，所以说这种啊货币大幅贬值，它最直接的影响是影响伊朗人每天的这种生活成本。你比如说中国的货币贬值，它对食品的影响比较小，因为中国的食品大部分是中国自己产的，甚至包括委内瑞拉也没有像伊朗这么依赖进口的食品，所以它就对普通人呢，它让汇率的变化对生活就影响非常大。你比如说目前一美元兑换145万里亚尔，而在一年前呢，这一汇率呢还只是82万。那么这种伊朗货币大幅贬值，它给普通人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呢？就假如一个全职的普通伊朗的这个从业者的话，就业人员的话，他的工资只有相当于100多美元，就一个月。那么这种贬值之后呢，就会让他这个所有的收入啊，来买一个月的基本的食品都不够。就过去伊朗人一个月的工资买一个月的食品是绰绰有余的，现在这种啊大幅贬值之后，就基本生存必需的食品就要消耗掉所有的这个工资收入。那么还有一些你住房啊、水电啊、乱七八糟的，这个就入不敷出了。所以这个是过不下去，才会出现了重大的这样一种抗议活动。所以从这个方面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别的国家汇率大幅下降没有诱发激烈的反政府的运动，而伊朗它忍不住，就在这一点它有它特殊性。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了解，就伊朗这次抗议有多大的动静，或者跟2022年那次啊，因为一名年轻女子没有戴好头巾被捕后死在警察局引发的全民抗议，跟那次抗议比较，这次的动静有多大，或者这次抗议的力度有多大？那么从目前观察来讲呢，还远远没有到2022年那次的程度，而且呢它主要还是在首都地区，还没有蔓延成全国性的抗议运动。所以这次啊，关注伊朗局势的网友啊，应该知道这么一个程度，抗议的程度。因为从媒体自媒体渲染来讲呢，就觉得伊朗要变天了，伊朗天塌下来，还没有到那一步。未来形势发展会不会到那一步，会不会超出2022年那种抗议的烈度，还需要观察。那么第三个方面，网友们围观伊朗的这次抗议运动，需要了解就伊朗政府是如何在阻止抗议的，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用镇压来描述。那么从各方面信息我们了解到，目前这种抗议冲突当中死亡的人已经超过7个人。那么目前镇压的方式呢，是使用催泪瓦斯，而且他这次抗议运动死的第一个人呢，可能相当于啊中国网友理解的小粉红，就支持政府。就当民众抗议这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时候呢，有正能量的这个人民群众，要去反对抗议或者要声援政府，就第一个死的呢是一个支持官方的群众。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7个人呢，有一半呢也是官方的人员。所以从目前观察来看，伊朗官方呢还是在小心翼翼的控制、压制这场抗议运动。那么会不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失控，这个还是需要保持继续的观察。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川普与高斯早苗通电话，谈到解放军围台军演等议题。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高斯早苗今天通了电话，通话后高斯早苗对媒体说，旨在确认美日同盟的合作坚强稳固，两人同意就高斯早苗今年春季访问美国行程展开具体的协调。高斯早苗说，川普在通话中再度邀请他访美，在解放军日前举行大规模围台军演下，主要就印太等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并确认美日将紧密合作。美日领袖上次通话是去年11月25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高斯早苗3月份访问美国这个事儿，在日本呢是一个公开的新闻，是一个很早就已经公开的一个计划， 普遍的舆论呢是高市早苗必须要在川普去北京之前与川普对表，与川普啊协调立场。因为日本担心呢，川普他有一些外交表态，甚至是有些外交决定，常常会出人意料，或者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所以日美这一次三月份的立场的协调既紧迫又重要。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中美啊汽车领域的重大新闻。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这个也是今天国际财经媒体普遍的头条。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特斯拉电动车市场失利，中国比亚迪凭借更激烈的竞争和税收抵免政策到期，将市场霸主拱手让出。特斯拉将其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的桂冠让给了中国的比亚迪。由于年度销售连续第二年下滑，竞争加剧，以及美国的税收抵免到期，以及汽车制造商品牌受损，导致需求下降。去年也就2025年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增长了 28%， 就接近增长三成，比亚迪的年销量首次超过特斯拉。这得益于在欧洲快速的成长，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不断扩大对美国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在年度交付量数据引发人们的疑问，在连续两年销售下滑之后，特斯拉能否稳定起核心的市场业务呢？尽管该公司正转向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等未来项目，以证明其高估值的合理性。那么2025年特斯拉全年交付164万辆汽车，而2024年全年呢交付了179万辆。华尔街之前的普遍预期呢是2025年会交付165万辆，就稍微低于啊华尔街的预期。那么今天特斯拉的股价没有受到这个新闻的影响。LT 认为这个不是说特斯拉还有其他好消息，而是因为今天的科技板块普遍的大涨，所以有关特斯拉的产量销量问题或者是市场占有率的问题， LT 认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进一步的发酵。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因为刚才第一个报道也提到，中国电动车的这种增长主要还是得益于他们突破了欧洲市场。那么第二个新闻，就经济学人呢，他就专门研究中国市场何德何能突然突破了欧洲的市场。本来是欧洲的车不断的向中国进口的输入的，哎，怎么突然欧洲成了中国汽车海外市场的突破点？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汽车如何规避欧洲的关税。欧洲并不是没有去防止阻挡中国汽车的这样一种啊倾销或者渗透，但是没成功。没成功的原因呢，经济学人就认为中国汽车业它规避了欧洲这种关税壁垒。那中国怎么绕过这个关税防火墙或者是阻挡的呢？他这么描述的，欧盟原计划于2024年提高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就假如我提高关税，那么中国汽车价格就要提高，那么就能遏制中国汽车的进口。而且在去年初，欧洲的专业智库基尔研究所提供的报告说，由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实行的高关税，中国汽车出口到欧洲会暴跌 25%。 但是一年过去了，显然这个预测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中国对欧洲出口汽车的总量增加到120万辆，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 26%。 数据显示欧洲并没有遏制中国汽车的崛起，与其说关税力度不足，还不如说中国汽车制造商巧妙地规避了关税。就欧盟是采取了措施，但是措施不灵。那么为什么不灵呢？他接下来再讲，就中国人用什么办法突破你这个高关税的壁垒。欧洲对电动车征收关税，主要为了拦截所谓的中国制造获得国家不公平补贴等问题，来阻挡中国电动车。但是欧盟并没有对所有的中国汽车征收统一的关税，它是根据不同的中国汽车制造商给出了不同的关税。比如说比亚迪，欧盟呢就给比亚迪确定了个 17% 的关税，吉利欧盟呢一起一策给的是 18.8% 的关税。那么对国有企业上汽，欧盟呢制定的是 35.3% 的关税，似乎要区别对待。那么对其他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呢，大多数确定的是 20.7% 的关税。那么混合动力车呢就不受这个高关税的影响， 那么面对欧盟啊弄得这么精细化，或者按习主席的话叫精准的这种关税体系来阻挡中国汽车出口，中国汽车制造商并没有退缩，而是转变了方向。哎，他们发现纯电动车硬闯划不来，代价太高，所以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呢就把向欧盟出口的汽车的重点从电动车转向了混合动力汽车，而混合动力汽车可以绕开欧盟的高关税。所以事实结果也证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这种策略是对的。过去一年中国电动车对欧洲的销量增长了 12%， 这个增长幅度不大，但是中国的混合动力车出口到欧洲急增了 155%， 所以这个还是很吓人的。所以你看他这个报道，他实际上让我们展现出来两个方面的结果，来证明欧洲人算盘打错了，欧洲人完全误判的形式。第一，他们认为这种电动车的高关税会让中国电动车出口到欧洲下跌 25%， 结果不仅没下跌，人家还增长了 12%。 另外一块，欧洲人万万没想到你的关税壁垒只针对电动车，人家就把重点放在了混合动力车，混合动力车成为一个长驱直入的破口，暴增 155%。 所以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一定会让欧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呢受到刺激，相信2026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一种关税壁垒政策会出台。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 DeepSeek 再次成为全球啊热议的一个焦点。我们分享美国商业内幕的报道，新年头一天发表高效率新架构， DeepSeek 准备再次震撼全球。相信中国的网友，特别中国的股民，对2025年初就元旦前后 DeepSeek 带来的一股震惊世界的旋风会印象深刻的。他不仅当时啊把如日中天的英伟达的股价打得大幅下跌，而且还引爆了中国市场的一波所谓的爱国行情。所以去年中国的股民收成不错，大家不要忘了这个 DeepSeek 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因为当时 DeepSeek 震惊世界的呢是他不需要高投入，因为这个华尔街担忧啊人工智能是不是泡沫太多，投入太多。正在这个时候 DeepSeek 人家来给华尔街递刀，来提供证据，的确不需要那么多投入，甚至不需要那么先进的芯片就能够做出来高效率的人工智能的模型。这个确实轰动了世界，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舆论呢炒作的有点过头。尽管后来国际人工智能界降低了对 DeepSeek 的这个新成果的这个评价，但是在中国市场这股爱国投资行情呢持续燃烧了半年。那么今年在同样一个时间节点， DeepSeek 呢希望如法炮制，再次来对世界产生轰动影响。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DeepSeek 一日发表新技术论文，勾勒一种效率较高的人工智能开发方式，显示尽管无法自由采购英伟达的芯片，中国人工智能业仍然努力与 OpenAI 等业者竞争。而且这次他的创始人梁文峰也在这个论文署名当中被列在19名作者的最后一名。那么这次选择同样时间节点来报道重大突破的这样一种信息，华尔街就在讨论一个问题，会不会像去年初的那次行动一样对人工智能板块进行重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人工智能的潜在的泡沫会有重大的这样一种刺痛呢？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呢，认为可能这一次的这个论文的发布啊，没有办法与去年初的那个模型发布相提并论，因为你这个还只是一种啊理论上的推演，它还需要在未来 DeepSeek 按照新的逻辑创造的模型的表现才能够做出判断。所以 LTA 认为呢，这个更像是中共的命题作文，就中共不管呢，中国人总能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一旦党的领导之后他就会扼杀这种创新。这个1月1号这个新华社发布这样一个大消息，它更像是中共希望再次掀起一种啊爱国投资行情，爱国投资热潮，或者重复去年的这种舆论的辉煌。显然这一次没有惊动国际舆论或者是国际人工智能界。我们分享另外一个方面有关人工智能的大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媒体普遍报道的一个与中国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个热点事件。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标题是走势集团 力将上亿美元的英伟达芯片运往中国，美国政府卧底。就他这个报道揭示一个惊天答案，就一方面中国说不需要美国芯片，而且辉达你降档的芯片我也不要，而且要求中国的人工智能各个公司要用国产的芯片，用国产的设备。但是他这个报道揭示了就中国企业或者是美国的一些不法分子，他们在美国政府啊强力监管的眼皮底下进行大规模的向中国输送先进芯片。这个报道称，美国政府表示一个隐秘的走私集团因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出口管制法将芯片运往中国。这个走私集团涉及出动非法入境的美国人员，成立虚假幌子公司，以及在新泽西州设立秘密仓库进行运输作业。而这座仓库至少被一名美国政府卧底探员给渗透，就他们呢日火朝天的搞这个走私集团向中国走私芯片，实际上美国的卧底的特工渗透进他这个团伙，人家了如指掌。这个走私集团试图2024年10月到2025年5月之间向中国出口价值 1.6 亿美元的英伟达芯片。政府派出的这名卧底的探员进入新泽西州西考克斯市的一处仓库，在那里卧底探员看到嫌疑人将辉达 GPU 重新标签，换上一个虚假公司的品牌标志，出货与出口文件还将货品错误分类改变成所谓的转接器、转接模组、接触器、控制器。2025年5月28日当天，这个走私团伙雇用了3辆卡车开进仓库，准备运走这批走私的芯片。在近乎即时的通讯中，这个团伙的头目通过聊天群向所有的成员传递信息。那么当发现有警察进入这个仓库区域时候，他这个头目在聊天群当中发出指令，说要求所有的人呢对警察说什么都不知道。五分钟后，这个头目在聊天群发出指令，要求解散这个聊天群组，让所有人删除聊天记录。那么随后联邦的探员破门而入，扣押了所有这些走私的货品，同时也逮捕了这个走私团伙的所有成员。那么这么劲爆的事件，英伟达方面怎么反应呢？英伟达的发言人昨天对记者称，即使在二手市场销售旧一代产品也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和审核，虽然有数百万颗受控的 GPU 在企业、家庭与学校中使用，我们仍将持续与政府和客户合作，确保二手走私情况不会发生。那么英伟达这个声明呢，它显然流露出来说，这批走私的这个不是从英伟达买的，从其他方面买的。那么警方也透露呢，它确实不是第一手的新的，它是完全新的，先用其他公司买，然后再转手卖给这个走私集团，所以本质上它是新的芯片。所以你也能从英伟达的这个声明能看出来，他们还不愿意去碰这个麻烦。他们这个声明呢，刻意认定这批走私的英伟达芯片是二手的，是旧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的责任，降低自己的压力。所以这个新闻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美国政府的芯片管制政策漏洞还是百出的。尽管美国国内抓住这么一个团伙，但是像公开的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这种出口再转到中国或转到中国人手上，这种现象仍然每天都在发生。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经济学人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标题是西方对中国的问题一直都错在哪里。最近几年呢，西方突然发现中国这种崛起之后啊，开始反咬西方的利益，开始侵蚀西方的既得利益了。那么西方都在反思，哎，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中国的崛起啊，都是西方啊积极参与、积极支持的结果，怎么今天反而开始咬西方了呢？都在反思这个问题。那么美国的反思嘛，最著名的是川普的这个2016年大选提出来，中国把美国的就业都抢走了，美国人被骗了。那么欧洲方面也有这种反思，哎呀，被中国的韬光养晦骗了。你看他们韬光养晦啊，强大之后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所以对中国的理解呢，西方主流的舆论是误判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今天美国西方是不是就没有误判中国共产党，没有误判中国呢？这是经济学人这个报道啊，它的意义所在。它的基本观点呢是， 即使到今天，美国、欧洲仍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原来西方的反思是说，以为中国会搞政治改革，会搞民主自由，结果上当了，中国根本就没有搞，利用西方对中国的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政治上依然仇视、敌视西方。那么今天西方觉醒了以后，表达出不愿意上当，是不是就能很好的面对应对中共呢？经学人这个文章啊，他认为现在当今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采取任何策略。你这么耸人听闻，今天西方究竟在什么关键问题上误判中共、误判中国呢？他的核心观点是，西方国家在于一个纪律严明、战略思维缜密且形势隐秘的一党制国家打交道时，是多么的准备不足。他随便举三个例子，比如英国还在与中国谈核电厂、新科利角核电厂，英国还在帮助中共在西方建立最大的人民币交易中心，中共还要强行要在伦敦建最大的大使馆。他说这些事啊，都是在西方，都在英国自以为看穿了中共的欺骗性以后接连发生的。特别这个大使馆，你看今天英国人拿这个没办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你不是醒悟过来了吗？你不是不会再受中国的欺骗了吗？怎么又会继续出现这样一些荒唐的事呢？他接着这样描写，在纷繁的细节中，浮现的图景是一张至少部分隐藏的网络，表面看似独立且只顾自身利益的各方，最终却都与统一战线，即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团体和个人组成的网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后者被用来推进共产党的既定目标。就他这段话所说的意思呢，是就西方还不太理解共产党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就他们对西方今天的渗透啊，它是各个方向的。你可能今天遇到是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但是他背后完成任务的动力和指使是中共产党。你也可能遇到是中国某位学者，他背后也是肩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同时他也列举，你可能面临的是英国的某位议员，他也是被中共控制利用为中共服务的代理人。所以说今天西方不适应，没有准备好，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很正统的中共的势力来应对。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当中啊，都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看似并非是中共，但是整个事件都是围绕中共的利益在西方活动，在英国活动，而且他们还能干成的。所以这种啊，泛共产党或者共产党通过纷繁复杂的这样一种统一战线来与西方打交道，这个是今天西方啊毫无办法，甚至是很多西方政治势力意识不到中共的这种攻防。他特别举例中共在英国建核电厂，你说这个事儿多荒唐。一个核电厂本身是安全风险很大，关键是他有了这个核电厂，他就可以建立一个信息采集基地。那么中共共产党是不是自己要跑到英国去弄核电站呢？他还不是，他与法国核联手。那么英国对法国显然不能够有戒备，但是主导钱主要是中共掏，控股主要是中共来控股，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英国弄个核电站项目。所以这个是在英国政府拿着放大镜来盯着中共共产党，盯着中共共产党的利益的情况下，人家实现的这么一个项目。他问题的根本在哪呢？你去找共产党啊，纯而又纯的共产党你很难找到。你比如说刚才讲的这种中国的汽车向欧洲市场渗透，怎么绕开欧洲的这个关税，你在这个活动当中你要去找那什么共产党的利益、共产党军方的利益，你很难找到那种经典的角色。他就是一个这样复杂的利益体在与西方打交道。所以经学人这篇文章他就告诫西方，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掌控一切，共产党是通过拥有一个网络随时准备启动，而中共控制的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既冷酷又无情，就它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样与中共打交道，怎么理解今天的中共呢？经济学人最后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中国啊，它是具有党国双重性质的，这种党国体制、党国一体的体制善于根据西方受众调整自身的态度。就西方反共产党的时候，他用西方中国民间形式出现，你反中国民间形式出现，他用中国在西方的合作伙伴的身份出现。但是所有这些手法的背后都是中共共产党强有力的在指挥、在协调。 那么对这个经济学人呢，这个读起来很绕，但是呢又那么的尖锐。这篇分析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是赞成这篇报道他的基本观点的，就西方理解中国还是有问题的，他还是体现了西方对中共产党的一些天真的理解。他们之前呢认为共产党会变好，帮助共产党，现在他们认为不应该帮助共产党，共产党是坏的，但是他们现在就完全没有适应，甚至没有意识到，就中国共产党目前与西方打交道，它并不是以红彤彤的党的形象在与西方打交道，它是包装成、伪装成，或者它组合成、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国的西方友人，甚至同情支持中共的西方的政界人物，这么一个组合拳，不仅让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啊，他会眼花缭乱，他找不到重点，同时呢，也会降低西方在与中国打交道过程当中的警惕性。所以你看，美国今天还在什么处罚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企业，这就是个很滑稽的现象。因为你处理了，或者是你列入黑名单与中国军方的企业，中国一夜之间会变出无数个与军方无关，但是实际上又是在服务军方的企业的名录出来，就是还是用一种教条经典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事倍功半，甚至是完全没有效果。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理解、苏联党国体制理解是有经验的，那么为什么对今天中国的党国体制又没有经验了呢？因为苏联冷战时期的党国体制，它的制度形式、组织方式很简单，很容易判断出来苏联共产党的利益。今天与中共打交道，中国今天的党国一体的状态呢，它夹杂了很多包装模糊的因素，比如它有股份制，苏联那个时候它没有股份制。第二，中国现在有很多在西方的独资公司或者合资公司，甚至中共有一些通过产业链或者利益链控制完全纯而又纯的西方合作者。所以这种啊混合性的党国体制，西方既不适应，更严重的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共是靠这样一种混合的党国体制在与西方竞争或者打交道。所以 LT 认为经学人这个报道他指出的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致命的战略误判或者战略薄弱环节，是非常值得西方管理者、决策者们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核心外宣媒体《星岛日报》今天的报道，显然是中共未料。香港《星岛日报》今天有一个报道非常耸人听闻，标题是中国今年将持续反腐，料有巨虎被调查，就巨大的老虎被调查。星岛日报呢，现在是最权威的外宣媒体。在过去一年，2025年，中共每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化，特别是高官呢被查处，他都是通过星岛日报第一个向全世界放风。而且他放风以后，他又似是而非，官方一直不承认，比如对何卫东的处置，最早就是通过星岛日报放风。他只是说星岛日报来怀疑何卫东出事。那么今天星岛日报他这个报道呢是这么来描述的，新年开始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届四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共分三大部分。文章认为这意味着北京方面今年仍然继续反腐，还将有巨虎浮出水面。文章表示中国军队已经经过刮骨疗毒，上将只剩下寥寥几个，相信针对高级将领的反腐高峰已经过去，但军老虎何卫东去年落马后，政治局剩下23人，今年还会揪出巨虎，拭目以待。那么对于香港《星岛日报》这个爆料啊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他这个是中共剧透，让他来放风，这个针对性非常明显。他这个剧透的所谓的巨虎，你看他讲了两大特征，谁是习近平下一个清洗对象？第一是政治局委员那个层级或者那个层级以上的。第二，他透露下一个巨虎不是军方的，就军方告一段落。那么按这个推理呢，可能更多的呢会集中在前新疆的党委书记马兴瑞，或者有比政治局委员更高层级的政治局常委。所以他这个报道透露的信息目标范围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非常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的核心外宣把2026年的这样一种啊 清洗的目标定为巨虎，就巨大老虎。 LT 对这个词儿感觉呢还是有点故弄玄虚。在习近平统治中共产党十年后的今天， LT 认为巨虎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其他人都谈不上巨虎。你包括蔡奇、权倾一时，中国的社交网络议论蔡奇的儿子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你能说蔡奇是巨虎吗？ LT 感觉蔡奇自己都不敢说巨虎，因为他就是个跑腿，就是个马仔。马新瑞更不能谈巨虎了，那是还没到蔡奇那样一个贴身马仔的角度，还是外围的马仔。所以习近平的这种反腐啊、打虎打到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就开始改词了。那如果马新瑞叫巨虎，那么周永康那算什么虎呢？还有没有词比巨虎更厉害的呢？所以这个呢就在有点夸张了。如果要谈巨虎， LT 认为当今中国只有习近平一个巨虎，其他的都可能是小虎都谈不上，可能都是小猪。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他这个报道呢放风说军队反腐高峰期已过，军队的清洗是否会停止呢？ LT 认为绝不会停止。因为他说的高峰期已过是40个上将啊，现在杀的只剩6个人了，就杀无可杀了，再杀得杀习近平自己了。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说高峰期已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是不是清洗期已过呢？不是的，因为他会逐步的填补上将的空位，又会杀新的上将。为什么不会停歇呢？相信网友们都知道这个逻辑，就独裁者他就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他既需要有军头来帮他控制军队，他又担心这些军头啊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所以不断任命上将，不断抓上将。这是习近平呢从今往后日复一日他必须做的事，就像斯大林、毛泽东一样，陷入这样一种极端独裁统治模式之后，不断的清洗既是保持巩固自己独裁地位的需要，也是解决自己内心恐惧、内心焦虑的需要。所以这个没有高峰期的，没有高峰期过去的，还会继续清洗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